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昆曲又称昆剧、昆腔、昆山腔，发源于14世纪苏州太仓南码头，后经明代嘉庆年间昆曲艺术家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风靡全国。昆曲啊，被誉为是百戏之祖，中国古典戏曲之集大成者。2022年1月6号，对于昆曲界人士和广大昆曲爱好者来说呢，是一个悲伤的日子。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张继清在南京因病去世，享年83岁。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同来缅怀这位艺术大师。张继清原名张义清，1939年1月3号出生，江苏苏州人，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张继清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并荣膺榜首，也由此获得了昆曲皇后的美誉。他的戏虚实结合，犹如中国画一般，去景在胸，意在笔先，笔墨挥就，下笔有神。张继清的《牡丹亭》和《朱买臣休妻》这两部戏可谓是难以超越的经典，而他也因为《牡丹亭》中的惊梦、寻梦和《朱买臣休妻》当中的痴梦三折戏，被人誉为张三梦，并成为了后辈竞相模仿的范本。他精湛的表演艺术可以用他自己的名字“继清”二字来概括，继往开来，青出于蓝。张继清的祖父张世武是苏州曲艺摊簧的艺人，带着由自家人组成的张家班跑码头卖艺为生。耳濡目染，张继清从小啊就爱上了这一行。1952年，张继清祖父去世，家中顿失经济来源。为了能有一口饭吃，祖母将没有念完小学4年级的张继清送到了姑母张惠芬所在的民丰苏剧团。那一年张继清14岁。1953年，民丰苏剧团从上海迁到苏州，并改名为江苏省苏昆剧团。次年3月，著名昆曲旦角儿尤彩云被剧团聘来教戏，张继清昆曲启蒙之路也由此展开。张继清跟着尤彩云学的第一个昆曲折子戏呢，就是《牡丹亭·游园惊梦》。由于当时啊年龄小，再加上只学到小学4年级， 所以老师跟他讲戏曲理论，剖析剧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时候，张继清也是听得似懂非懂的。那个时候尤老师已经70多岁了，可是每天早晨他都会拿着一个盛着凉开水的茶缸，再带上油条点心教张继清学戏。如果唱得好啊，就奖励给他吃。每每回忆起跟着恩师学艺的日子，张继清的心里呢总是充满了感激。1955年末，为了培养人才，苏昆剧团开办了苏州市戏曲训练班。就是在这个时候，张继清师从于西侯学习南昆旦角的唱念。于西侯是清末有江南曲圣美誉的于素庐的学生，精于旦角唱念。他对张继清要求啊也特别严格，每天3次拍曲练唱，而且每支曲子呢都要唱20遍。张继清练唱的时候啊，他就在桌子上放上20根火柴，每唱一遍就移动一根火柴棍儿，等到所有的火柴棍儿移动完了才能下课。正是在恩师严格的训练下，张继清进步很快，为将来的昆曲艺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起自己的从艺生涯，张继清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那么我想呢，我从学艺到现在，实际上这个昆曲那个老一辈的老师一直在传承。因为我是50年代就到这个剧团的，那么我这个变化呢一层一层比较那个强一点多一点。因为我本来是在家念书，那个时候才念到那个小学4年级，那么后来因为家庭起了变化，我就慢慢的无形中就是踏上了这个到剧团来学艺的那个道路。我的祖父我的姑妈都是苏滩艺人，就是在苏州一带的。那么苏滩就是现在讲的苏剧，那么从小呢等于讲就有这个影响。当时呢我的小姑妈带了我呢在我的老家就是苏州的去看我的姑妈，那么当时去了，那一到这个剧场以后呢，听到里面好像在唱了，已经在演了，好像我的心啊已经给他揪住了。他说因为小孩嘛也不懂，好像听到里面有那个唱的音乐声，好像哎呦好像很新奇，那么就去了去看。待了一两天，大人之间商量下来了，我就留下来了，留下来的就是伺候我姑妈，那么就这样跟下去了。那么当年我不是唱的昆曲，都是唱的苏剧。唱排了好多自戏，大戏小戏排了。那这昆曲呢就是打基础，同时呢也学习昆曲。那么当年教我昆曲的老师叫尤彩云老师，他是全福班昆曲传承班老师，全福班老师最老的老师，一个叫尤彩云，一个叫郑长生。那么郑长生老师呢，他是基本上是教就是这个演出，这是管理方面的那些工作的。那么尤彩云老先生就是教我戏，那么我的游园啊、惊梦啊、齐双会啊都是这位老师教的。80年代我们要进京嘛，81年我到杭州，浙江杭州向姚传香老师学的那个寻梦。那么姚传香老师呢，他是那个传承班的旦行桂门旦老师。那以前我从来没有跟那个姚传香老师学过戏，他呢看过我多次演的那个痴梦，那么他跟我讲，他说你的痴梦演的不错的，他说蛮好的，他说这个戏呢也只有那个姚传香老师会。当年我去向姚传香老师学，他说你把唱先唱给我听，因为寻梦的唱很多，有14段，一段一段有14段，大大小小，长的长一点短一点，很多。 他说你先唱给我听，我把唱给他听。他说你的唱比较细道，学的比较细。他说这样，我现在跟你每天上午上一课，教你一段，下午你自己复习，第二天你向我汇报，汇报成了我再教你。所以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以后呢，大概有十几天吧，那么学完以后就回来向我们的昆乐团汇报，汇报以后呢领导比较满意，那么那个时候就是83年我们就是要上北京进京了，进京以后就是后来就是第一届首届得了梅花奖。
1956年3月，民风苏剧团正式更名为苏州市苏剧团。就在这年4月，浙江省昆苏剧团赴京演出了昆曲《十五贯》，反响热烈，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昆曲热，昆曲也因此迎来了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发展高潮。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就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作为昆曲发源地，江苏省和苏州市对此当然是非常重视的，并于同年的10月将苏州市苏剧团改建为江苏省苏昆剧团。当时只有18岁的张继清已经是苏昆剧团的当家花旦了，他和昆曲名家于振飞同台演出的昆曲《断桥》也是一炮走红。北昆名家韩世昌、白云生看了他的演出之后大为赞赏，说他很有可能要成为未来的昆曲梅兰芳。团领导对这个年轻有潜力的演员非常的重视，并为他请来了多位昆曲名家进行指导。张继清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继清1960年随沈传芷老师所学的朱买臣休妻中的痴梦，1979年跟沈传香老师所学的牡丹亭中的寻梦一场戏，连同此前跟随游彩云学的牡丹亭中的惊梦一场戏，奠定了他日后在昆曲旦角中的头牌地位，张三梦的美誉也是由此而来。朱买臣休妻，这是由清人传奇烂柯山改编而成，最早源自元杂剧《渔樵记》。在这出戏当中张继清将崔氏可怜可悲可恨的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辛凤霞在看了这出戏之后撰文称，一人在场满台是戏。朱买臣休妻剧本没有多少字，矛盾也就那么一个，情节也不复杂，人物两三个，但到了张继清那里都显得那么丰富，有波有澜，起起伏伏。而为了要演好这部戏，张继清也是下了大功夫。他说这个崔氏虽然是属于正旦行，但是因为是市井妇女，所以也管她叫瓷大花脸，表演要夸张外向。为了要表现出崔氏的这种性格特点，张继清在这个角色上下的功夫其实比杜丽娘还要多。这部戏后来演到国外，改名为《朱买臣夫妇离婚》，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元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作品《牡丹亭》更是被誉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国色天香、花中之后，也是苏州昆剧院排演的一出重头戏。牡丹亭当中的寻梦因为表演难度大，过去也一直属于冷门戏。张继清说，寻梦这折戏此前并不常演，因为对演员要求太高，这出戏中演员一个人要表演40分钟，而且全是唱腔，很少念白，如果功力不到的演员去演的话，观众是肯定会坐不住的。而张继清就是凭着自己扎实的功力和高超的演技，硬是将这一出冷门戏演成了热门戏、经典戏。张继清之所以能把戏演到这个份上，也是他用心演戏的结果。他说，演员要理解人物，把人物内心的感觉演出来，演丰满有深度。我演杜丽娘，脑子里是一定要像放电影一样，我心里是一定要看到牡丹亭的。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张继清还是中国第一个把昆曲带到海外的人。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张继清不仅是在国内巡回演出，还将昆曲清音唱到了美国纽约、德国柏林、西班牙马德里等国际大都会，不仅征服了国外的广大观众，还培养了许多昆曲爱好者，有着一大批的迷弟迷妹。1985年，张继清在德国西柏林海贝尔剧场演出《惊梦寻梦》的时候啊，虽然没有字幕，但是观众却看得如痴如醉。由于观众掌声不断，久久不愿离开，张继清谢幕竟达到15次之多。而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张继清获得了华人艺术家终身成就奖。此外，他还是第一个打破樊篱进入了东京能乐堂的他国女演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国演出的一般都是京剧的武戏，因为武戏呢动作多，台词少，外国人能够看得懂。而昆曲它用的是600多年前的台词，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1980年的时候，苏州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后来呢，意大利威尼斯邀请苏州的京剧去演出，同时威尼斯市长啊还钦点了张继清，让他一同去演出。因为语言问题，张继清呢也一直很担心意大利人能不能看懂昆曲。但是和德国的时候一样，演出落幕时掌声不绝，谢幕谢了10多次，观众还是不愿走。西柏林第三届地平线世界文化节的秘书长西格荣曾经称赞道：“你们的精彩演出会写到欧洲艺术史上。”在意大利演出时，当地的媒体则评价说，我们简直无法理解，这种只能连续表现最少的音调、抑扬顿挫变化的五声音阶，是怎么能创造出如此优美动听的音乐的？要重视中国传统戏剧的存在，而它的音乐史有着西方音乐史远远无法比拟的广阔天地。2007年，日本国宝级歌舞伎演员坂东玉三郎在观看了张继清《牡丹亭》的表演之后，便被他的艺术魅力所折服，克服了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困难，毅然来到了中国，跟随张继清学习昆曲。昆曲的旦角啊，几乎是极致之美的代名词。美了一生的张继清离开了舞台之后，一直致力于昆曲的传承和推广。2003年，在白先勇的坚持下，一直坚持只教学生不收徒弟的张继清破了例，他一口气收下了3个徒弟。2009年，张继清在文化部举办的中青年昆曲演员学习班上教了26位学生，被评为最认真的老师。
从我学习到我现在得了梅花奖以后，就这样，实际上这个是一直是在传承，我们就是把传统东西学到手，把唱腔唱好，寻梦从开场出来，一直要唱到进场，完全在唱，完全在做动作，在表演。那这些东西你就是学了以后，从老师来学了以后，就是要融为自己身上的东西，通过你这个唱念感觉，这个一个演员就是舞台上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恰到好处掌握分寸。我们传统就是掌握这样，把这个人物正确的完全表现出来。我们就是练好，跟乐队配好，跟我的吹笛的笛师，他是主要的伴奏乐器，要配好。我04年退休以后， 一直搞传承工作，传搞到现在啊。那个青春班牡丹亭我也去参加，就是我退休那一年就去搞那个了啊。那么这个搞也是就是我把我的一部一那个会的戏就是去传给他们，实际上就是讲我们昆曲从我学艺到现在一直在传承。他要学什么我就不折不扣的从唱到表演，一招一式的教他。那么他呢就先是开头是模仿，然后模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了，他自己也有一个熟练的过程，锻炼的过程，然后他就是通过到舞台上去不断的演出，不断的提高，就这样的，这样以后他就学到手了，我也交给他了。现在如果讲可以的话，我说今年还有几个任务，教戏的任务，我说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完成，有几个学生还要来学戏。如果我身体情况允许的话，我会把我这个几个常演的戏，所谓的那个老师教我的那些宝贝吧，这样我会好好的传下去，只要学生要学，我愿意教他们，我不会马虎的教他们，我一定会很的严格的跟他们提要求。
在授徒这件事上啊，张继清非常的严格，他总共有六位正式拜师的弟子。在培养青春版牡丹亭的女主角的时候，张继清就收起了平时的和蔼可亲，一个水袖动作要演员练习30多次，到什么高度甩什么长度，笛音到什么位置，一板一眼都有要求。2012年，张继清相中了灵动俏丽的尚雯，主动提出收尚雯为徒。在他的指点下，尚雯从昆曲新人逐渐成长为名角。2019年，尚雯成功摘得梅花奖，而他的夺魁剧目呢，也正是张继清老师亲授的《牡丹亭》。谈到自己的师父，尚雯满是感激和崇拜。
2007年的时候，入行不久吧，也是第一出大戏《1699桃花扇》已经排演结束了。然后，其实，在之前刚学习昆曲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他也是江苏省昆剧院的演员。当时就拿给我一个磁带，那时候还是磁带，是张青老师的这个《牡丹亭》的唱腔，哇，震撼，就是觉得，昆曲原来这么好听啊，然后，如果将来有机会能跟这位老师学习，一定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所以就是秉着这种心情去到戏曲学校去学习的，然后所以张青老师一直是我们等于是昆曲花旦的一个梦想。就说如果能跟张老师去学出这个牡丹亭，当时没有想过，就是这是一个追求的目标，那正好我可能是近水楼台，然后正好张老师是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艺术家，能有机会跟张老师学戏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没有想到正好有这个集体的一个江苏省宣传部做的这个拜师仪式，能够有机会有幸能够拜到张继清老师的门下来学习这个昆曲，尤其是之后继承了张清老师的这个传统的牡丹亭，它已经成为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一个传统了。那现在也是经久不衰的在舞台上演绎，就是其实你要问到跟老师学戏跟之前有什么区别，然后我是觉得当时在学校里面学习，老师是手把手的去教你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教，它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的一个学习，然后其实学校的老师他只是教你这种比较打基础的这样子一个教学模式，但到了这个剧团以后，那经过舞台上的这个演绎过程当中也有你自己的体会之后，那张青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大家，他教课的模式其实跟这个学校里是不一样的，他不会跟你去手把手的再去教你身段，而是跟你讲的是人物，讲的是感觉，主要的这个人物的内心如何去把握，还有 就是唱腔，唱戏唱戏，赵老师说的唱首先放在第一位，那其次再是人物的把握要准确，比如说是牡丹亭，张老师之前老跟我说啊，你表演淡一些淡一些，当时我不能理解什么叫淡一些，难道我不用做表情吗？然后其实不是的，因为你其实表演它是有阶段性的，一个是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表现性，就是你要把你所学的这种人物感情你要去展现出来，那也有可能你经历过这个时候你就会过，就张老师会说到就是过了，哎好像太多了，你要收一些，但是有很多演员可能经历到这个表演的这一个步骤的时候他就过不去了，他可能就一直体现在表演，就是要表现自己，或者把你的这个人物表现的张力过了以后，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柔和的一个内心的把握。那张老师就跟我说，就是收一些，淡一些，主要去走心。如何去走心？就是把你所有的东西给磨圆了。但一定要经历过你的模仿和你的这个表现欲望展现的这个过程之后，你才能找到这个火候。我觉得张欣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本本分分的这个做人，认认真真的演戏，是一个非常朴实的这样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要学的就是他的这种德艺双馨的这种精神，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这种就是外表，或者是这种对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老师对我的要求就是说你不要管一些外界的一些干扰，你只要把你的艺术很好的展现在舞台上，认认真真的去钻研它，这就够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让张继青特别欣慰的是，不仅他的两出经典大戏《牡丹亭》和《朱买臣休妻》都已经传授下去，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和欣赏昆曲。
当然随着这个几年的社会发展啊，推广昆曲，那么我讲南京啊也有很多那个昆曲爱好者，那么全国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戏曲爱好者。那么在网上，特别网络发展以后，就是像我的那个唱段，在经常在网上，就是戏迷很喜欢姚老师到广州去讲学啊，也有很多戏曲，那么听来听去就是讲我们昆曲《牡丹亭》的唱腔是最好听，最细腻啊。那么说明我们现在国家就是老百姓啊，对这个传统的艺术啊越来越爱好。那么所以我想，我们这些搞昆曲的老的演员啊，就是要尊重就是传统的东西，要多培养就是青年演员，让他们多学老的那个折子戏，当然也要革新，也要发展，但是有的剧种有的剧目是不可以改的全面目全非的啊，只能你新的剧目要移植一点什么东西可以的，你完全要把它老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也是不好的啊。那么我们呢现在就是文化部有这样一个就是计划，这个几年来一直是在搞传承计划，所以我呢现在就是退休以后呢一直就是搞那个传承工作，每年呢都是要培养一些新生力量啊。那么如果讲那个青年演员啊，年轻的演员帮他们加工，帮他们提高，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当然条件比较好，比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要好。我们那时候都是像那个昆曲的最老的艺人，就是全福班的老先生，还有传子碑老师。那么我们的艺术都是向他们那儿学来的。那么现在嘛，就是学的途径也比较多，啊，也有我们这个一代退休的演员，啊，也有他们也有老先生的资料、录像、音像资料，学的方式也比我们要先进，他有录音机、摄像机，啊，电脑都可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手把手的教，就这样比较艰苦，你背不出来要死背，就是死背硬记，啊，就这样。条件比较差一点，那么但是我们也这样学出来了。就是现在最可喜的呢，就是那些各院校啊，包括那个中学生、高中生，还有特别是大学生。前一个时期我就前几天吧去看了那个北大来演的那个《牡丹亭》，校园版的那个《牡丹亭》，我看也很好。这些大学生真是水平高，因为他们理解能力啊，比较深，比较强，所以表演得很好。所以我看的时候想，我们他们大学生，你看把昆曲演得这么细致，这么好，唱得这么好，演得这么透彻，人物也比较鲜明啊。那么像我们搞戏曲的，搞自己真正搞昆曲的人，就是更应该要热爱这个事业。
在诗里。在戏里，
春香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张继青曾说：“我这个人比较笨，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演戏。” 张继青的认真有口皆碑，我在关于他的所有资料中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如果晚上7点半演出，那张继青一定是4点半就到后台，早早的化妆包头。有的人到了后台话会多，而他是完全不讲话的，什么话都不说。他怕分心，他总是想要集中所有的心思。无论是大演出还是小演出，只要办上，他就坚持不再坐下，只为担心好不容易熨好的衣服做了之后会起皱。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表演。我想这应该就是舞台人常说的敬畏之心了。从青春到中年，张继青用最美的时光书写昆曲，而晚年呢，他也将自己的岁月和昆曲用另外一种方式缠绵。他的曲，他的美，他的认真，都将随着他的戏在时间的长河里永世流转。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缠绵，谁把凄美的传说错？ 乱，半世姻缘。荒芜时空，陷入几多痴缠，凡世间红尘纷纷两端，那张记忆中的容颜如此美轮美奂，宿命中的故事不敢曲终人。
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评弹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Jiangnan, 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今晚，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Of modern video technique.
Chen Jin Yi Dao Lei Luo Mu Cha 阿姑娘穿下绣衣裳，一直